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人在危难时呼求神，求神的帮助，而许多时候一旦危机解除，人的真相才显露出来。有人持续感恩，有情有义跟随神，紧紧抓住神，也有许多人忘恩负义，走自己的路，自以为是，偏行歧路，而进入更大的黑暗错误中。我们思想，人在危机时通常会寻求什么样的帮助，会依靠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以赛亚书第16章审判摩押。以赛亚书15、16章，神的预言清楚审判摩押。前一章形容摩押审判后落入全国极其悲哀荒凉的境况，而这一章提到了为什么他们会受审判呢？1-5节，他们向锡安求助。1节，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。当摩押遭受审判时，这里提到他们要向犹大求援求助，要把羊羔送到锡安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把羊羔送到耶路撒冷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，指的是摩押难民从旷野希拉送小羊给耶路撒冷当权的人做礼物。一方面指的是寻求政治上的庇护，军事上的保护，二方面更指的是他们在危机时来求助耶路撒冷的上帝，求助耶和华神。他们应当不配来敬拜神，他们曾经雇用巴兰咒诅百姓，所以在申命记23章3节，神命令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肯入耶和华的会。人在危机中困乏中认识自己有限，因此转向主，呼求主，这是神为我们实行的大怜悯，让摩押人也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。2节，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，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。这里形容人无奈无助的情况，这群难民在雅嫩河边等待，漫无目的的来回奔跑，好像游飞的鸟，就是被赶出巢窝无家可归的飞鸟，来回飞翔没有平安。当人失去上帝，失去永生，没有永恒的家，没有永恒的目标，在地上真的如四散的飞鸟，东奔西跑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盼望啊。3节，求你现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不可显露逃民。这一群难民在危难中向耶和华神求助，向耶路撒冷求助。求你现谋略，就是指教我们，为我们做决定，行公平，为我们做裁判，指示我们平安的路，给予我们保护。我们在敌人攻击的危机下，好像中午的烈日，痛苦难耐，无处可躲，因此求神成为我们的遮盖，好像影子一般，带给我们平安安歇，喘一口气。恳求耶路撒冷，恳求耶和华神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意思是提供政治庇护，保护我们脱离危机，不可显露逃民，就是不可以将这群难民显露出来，不要出卖我们，赐给我们平安。我们要认定唯有神是我们的保护者，唯有神能够赐给我们今天的平安，永恒的平安。你我不要再向世界求平安，而是单单认定神，依靠神，仰望神。4节，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，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，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使之息了，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。他们向耶路撒冷，向耶和华求助，求你让我们这一群逃难人可以和你同居，住在一起，得到平安与护卫。恳求神做我们的隐秘处、藏身处，使我们得平安、蒙保护之处，脱离一切敌人的面，让我们身边来勒索我们、毁灭我们、欺压我们的归于无有，完全除去。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危机，哪里有真实的平安呢？ 我们深信耶稣赐我们平安，耶稣是我们的藏身处，我们宁可住在神的殿宇一日，胜过这世上的千日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。我们单单依靠主，从主得大平安。第五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塑行公义。当你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敬拜尊崇我们的神，神的宝座因爱而坚立，神以极大的慈爱护卫我们，在我们中间掌权。这里再次提到大卫之约，神与大卫所定的约定，在大卫后裔中有一位诚诚实坐在宝座上，在大卫的应许之中实行审判，公平公义，带来真正的和谐祝福。这位诚实坐宝座的就是耶稣。地上大卫的后裔无法完成这样的应许，唯有在耶稣里永恒中，耶稣真正的掌权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保护。因此我们要迫切地寻求神，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引导怜悯我们，实行公平公义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代言人，实行公平公义，走在平安之路。这一节对 John Calvin 加尔文是重要的一节，他常常提到了这一节经文，他归类为这是弥赛亚的预言。他提到有一位坐在诚实中实行审判的，凭公义急速行义，坐在大卫帐幕中做王，表达耶稣基督的王权不像地上君王腐败无能。耶稣坐在诚实中实行公义，这不是说摩亚的王朝会重建，而是指向神兴起一位真正的王，就是弥赛亚。大卫的帐幕不是物质的王国，是神借基督所建立属灵的国度，也指向教会的建立跟拓展。基督从大卫后裔而来，在教会中施行他的治理与拯救。这段经文是福音的光芒，即便在神审判摩押的上下文中，神仍然宣告要设立一位公义的君王，这是给我们的安慰。透过这一节所见过的神学，强调基督是主，基督不但是救主，是全地的君王。因此教会与信徒要活在他的治理下，活出公义与诚实。虽然他不主张政教合一，但他认为地上的政权应当反映基督治理之下的诚实公义，行公义。这影响了清教徒的公义社会的理想，跟美洲殖民改革宗社会的宪政结构，以及信徒参与公共领域的责任意识，鼓励信徒们在黑暗中仰望基督掌权。当以色列周围国家摩押崩溃的时候，这段经文给予了信徒盼望，神掌权，神的治理是公义的，也带给我们这末后的世代的信徒一个盼望，基督的国度是何等的真实，我们坚守神的话语何等的有福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耶稣成为我们的安全与盼望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十六章，这章的主题是审判摩押。十五、十六章都是审判摩押。前文提到，先知以赛亚劝勉摩押转向主、归向主，来到耶路撒冷向神求助，但摩押却选择抗拒，因着骄傲落入审判。六到十一节提到了因为骄傲而被审判。第六节，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一到五节，先知以赛亚劝勉摩押悔改转向神，而这里提到他们的回应，他们拒绝了先知的提醒。这一段提到，为什么摩押人会承受审判呢？因为他们极其骄傲，非常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意思是狂怒、狂妄、自大，所说的话是夸大的话、虚空的话、欺骗的话。他们居住在高地，拥有雅嫩河丰富的水源，可以获得足够的粮食，畜牧业发达，物产丰富，四围盖了坚固的堡垒要塞，成为当时的繁荣中心，因此极其骄傲，以为敌人无法进攻他们，无法攻打他们，他们拒绝悔改。神要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人以自己的能力、财富、成就为傲，神就兴起极严肃、严厉的审判和刑罚。第七节，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，人人都要哀嚎。你们摩押人要为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悲伤。当他们极其骄傲，神要刑罚他们，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。摩押人不要落入哀嚎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战败死亡中所发出的哀声，要为基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，一方面指的是农业的损失，在战乱中没有食物，非常痛苦；二方面，葡萄饼有偶像祭祀的成分，意思是他们要为着过去拜偶像、抵挡神而感到万分的羞愧啊！和下书第三章第一节提到了以色列人偏爱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葡萄饼代表对偶像的祭拜。第八节，因为西十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，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，这枝子长到雅谢，沿到旷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到沿海。当敌人攻击时，这些大城市、土地、葡萄园都衰残，大地被侵略，落入可怕的灾祸。列国的君王折断他们美好的枝子，带来极大的毁坏。过去他们的葡萄树、农产远远的贩卖到了远处，以此自夸，如今都消灭了。根据新译本与圣中译本，是他们美好的枝子，过去曾经醉倒列国的君王，击打许多的国家，如今却被刑罚、被击打。第九节，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，与雅谢人哀哭一样。西十本、以利亚利亚，我要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，被你收割的庄稼。当摩押骄傲被敌人攻击时，整个国家充满了交战呐喊的声音，并且就是在收割农作物、葡萄的时候，战争临到，眼看即将承受农作物完全的毁灭，何等的悲痛。特别是这里是神所发的预言，神要为这个国家流泪哀哭，神的眼泪浇灌他们，上帝用眼泪来更离他们的心，能够转向主，真实的悔改。虽然他们这么骄傲抵挡拒绝，但神没有离开他们，没有忘记他们，仍然要施行怜悯拯救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施行审判却是极其慈爱，神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面对刚硬的耶路撒冷，耶稣也期待他们速速悔改，耶稣为他们哭泣流泪，这是上帝极大的慈爱啊！第十节，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，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，也无欢呼的声音，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，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。 在承受刑罚管教时，原本肥美的田地不再有欢喜快乐的声音，原本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葡萄园，如今葡萄园不再有歌唱欢呼的声音。过去他们用葡萄榨酒享受喝酒的快乐，如今这欢呼快乐声音不再存留，酒榨也不再出酒，而被大大的刑罚管教。上帝的刑罚是准确的，过去人夸耀之处，引以为傲，以为满足的地方，要承受极大痛苦刑罚。我们要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，寻求主。十一节，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，我心肠为基尔哈列舍也是如此。在管教中，神何等的慈爱怜悯，何等渴望人悔改。神的心肠为摩押唱出哀歌，发出哀鸣如琴，悲哀如箫。上帝透过哀歌提醒他们神审判的严厉，透过哀歌呼唤他们把握机会，快快回头啊。十二到十四节是他们向偶像求助，他们的祷告不蒙垂听。十二节，摩押人朝见的时候，在高处疲乏，又到他圣所祈祷，也不蒙应允。神呼唤人回头，但人非常刚硬，即便受到管教，人不回头。在高处朝见他们的偶像，在高山的庙宇中祷告，甚至祷告到精疲力竭，仍然不蒙应允。苦难不一定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，有些时候人反而更刚硬，不愿意悔改。恳求主给我们悔改的恩典吧。十三节，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，但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余剩的人甚少无几。神清楚预言，神要施行的刑罚非常的精准，预言在三年之内神刑罚管教，神必按照他所说的时间，故宫的年数代表是精准的时间计算，是预言成就。亚述王萨尔根于主前715年征服阿拉伯以西北的部落，当时亚述军队途经摩押，将这地洗劫蹂躏一番，让境内人民饱受战乱之苦，应验了这里的预言。根据历史，公元前732年，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占据了摩押，而在主前701年，西拿基利也再次占领了摩押，并且侵略犹大。以赛亚发出预言后的三年，果然预言成就了，这使以赛亚成为被神所高举的先知，因此以色列百姓亲眼目睹了预言的真实，摩押的荣耀被藐视，不再存留所剩无几。神赐予清楚的话语，让我们认识他，信靠他，把握机会悔改。接下来要解释第五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神在审判外邦时赐福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国家在局势动乱中显出格外的平安荣耀。关键在一位应许的君王弥赛亚在宝座上管理我们。弥赛亚大有慈爱诚实，以公平公义施行审判。在今日末日的动荡危险风暴中，愿神的儿女格外显出平安荣耀，在黑暗恐惧的时代做主荣耀的见证人。我们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经历，决定了我们有多大的平安以及见证的力量。我们思想神抵挡骄傲的人，我在哪个部分自以为是坚持己见呢？我当如何面对我今日面对的危机？我要倚靠什么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透过末日许多的风浪、危机、战争、灾祸，让所有人惊觉自己的渺小有限，因此大力呼求神的帮助，专心投靠神，认识基督，得享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16章，神呼唤人真实悔改，怜悯人，拯救人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